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第一世纪使徒们起来的时候，福音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们宣扬主的道，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事迹之后，我们不能不在圣经里面注意到，他是头一批被神所差遣出去传扬福音的人。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注意保罗一生的故事，就看见既然他在各处传扬为耶稣基督，遭因为耶稣基督而有在他身上的香气，到处建立聚会，在他的心中向主最深处的乃是因着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今天早晨我们的心实在为了主把这样机会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喜。下一个礼拜天，下一个礼拜天和下一个就是要来的礼拜六，是我们锦西花弟兄来传福音的日子。我们济南一共有四场聚会，两天的聚会，礼拜五两次的聚会，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早晨都是受到主带来的信息。礼拜六晚上和礼拜天传扬福音。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因为时日的紧迫，没有多少日子能够再为主活着，我们愿意起来传扬主的福音。本来每个礼拜二，每个月第二个礼拜我们传福音的日子。今天早晨我们也相信有许多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们希望你们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再回来听主的福音。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还是从使徒行传里面，为了配合我们福音的信息，我们今天的福音为了配合下个礼拜福音的信息，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从使徒行传里面传讲主的话，叫我们知道当怎样跟随主。我们要看再看使徒行传里面说到保罗奉差遣的事情，主若许可，我们愿意再花四次时间把使徒行传讲完，讲到保罗四次传福音，每一次对传福音的时候，他里面所有的使命、他的工作、他里面的负担都一次比一次增加，而向着主福音的迫切一次比一次热烈。因此我们再看，我们要看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读。
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的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保罗，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四章，我们读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二人
经过比西里，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的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聚别会众，就诉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所以从十三章第一节开始到二十四章二十八节为止，我们就知道这两章的圣经总括的说到保罗第一次奉差遣出去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一切的记录。十三章、十四章两章是保罗第一次出外旅行的时候所有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保罗一共出去四次，而这一次我们称作从安提阿打发安提阿的差遣。而在这一次差遣里面，保罗确定了他在神面前领受的职分。保罗使徒职分的形成是从第一次安提阿的打发开始。让我们读一两节圣经来说明这一件事情。我们看第四节，十三章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
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普路去。
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到撒拉里，就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开始传讲福音。而那时候有一个方伯是求保罗，方伯是那里地方议会的组织里面一个议员，而在那里他们听见保罗的信息，那里有一两个人他们抵挡神。第八节里面我们一起读，第八节，
只是那行法术的鱼鳞马，这名翻出来就行法术的意思，因此要叫邦伯不信真道。
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保罗第一次被在圣经里面被称作使徒，以往在十三章之前或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他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他是教师的职分，等到了他被神差遣出去打发出去的时候，他被称作使徒。弟兄姊妹们，到底使徒这个名字意义是什么？使徒这个字的字面上的意思乃是奉差遣的意思，使徒这个字乃是神有一个特别的信息要传扬给他所做工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一边按照外面的情形称呼上面，我们知道保罗领出来一个特别的职分。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从十三章十四章读下去，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里有一篇最重要的信息，而在这个信息里面他做了一两件以往使徒们都还没有做起的事情，而因为他特别说到那些话，他成为在那个时代神所用传扬那个信息的器皿。弟兄姊妹们，神在历史历代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真理一步一步解开的时候，打发各种人来传扬神的话。有一些话在那一个时代中间是特殊的，有一些话在那个时代里面是独一的，有一些话在那个时代里面是第一次传扬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一个被神所拣选做这个开始的工作的叫做使徒。那么弟兄姊妹们，不是每一个人往外面去开一个新的工作就是一个使徒，而要看他在他话语里面，在他的认识里面是不是有一样新的东西是以往的时代所没有的，要看在他的话语里面是不是有一样新的东西是适合那个时代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被差遣出去做使徒，他所有最重要的目的是讲一句话给当时的时代。这个话是什么？我们要读三十八节，十三章三十八节，我们请一起读三十八节，读到四十一节。
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轮到你们。主说，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这里保罗就说了一件事情，说到耶稣基督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彼得也说过，但底下一句他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是历世历代所有侍奉主的人从来没有说过的一句话，从来没有感受的一句话。他说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只要信靠耶稣就能称义。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听见这一句话，我们已经不觉得稀奇，因为从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人家告诉我们因信就称义。那弟兄姊妹们，在保罗那一个时代，虽然他们有许多人已经得救了，但他们对于真理上并不完全的认识，所以他们还觉得若是他是一个犹太人，要遵守割礼，要行所有的律法，虽然行不成，既然不能完全行得出来，他们努力在那里行，他们努力在那里遵行律法，等到遵行不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求主的赦免，让主的宝血洁净。弟兄姊妹们，保罗的话不是这样，他说你们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因着这些人就得称义。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是完全把犹太教否定了，这一句话是完全把旧恩从犹太教里面生的特别的拿出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在当时时代是引起许多争执的事情。我们怎么能靠用的简单的信心而在神面前称义呢？弟兄姊妹们，那是保罗引用先知话说，你们要留心听，你们要注意听，因为神已经命定在那个时候有人要说一句话叫你们惊奇，但是你们总不听。他说你们这些轻慢的人，他说要观看要惊奇，还免不了灭亡的命运，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还是不听。 这一件是什么？就是神借着保罗开了外邦人信道的门。这件事是什么？就是神借着保罗把福音的真理放在一个最最没有宗教背景和人的意志、人的努力的根基上面。因信称义是今天基督教2000年来一直所有持守的根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升天，他然后因着信心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若是不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基督耶稣救恩就不能成就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死，但是我们里面没有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就一直受罪的捆绑，而且我们一直也在受控告里面，一直觉得我们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没有把握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保罗很重的话说，在一切不得称义之上面都称义。弟兄姊妹，按照我们的个人，每一个人称义，我们首先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行为都像破烂的布，我们的行为都像破烂的衣服。若是我们能靠自己行为称义，我们就是何等愚昧的人！但弟兄姊妹，救恩的目的、救恩的意义在这里非常强，和我们天然的观念不一样。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去遵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神没有意思要借着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弟兄姊妹，马丁路德当他开始从天主教里面分别出来，重新传讲因信称义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震撼也是很大。那弟兄姊妹，人慢慢的宗教的组织制度里面，越来越看见，就是哦，我们与人不同，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宗教的思想，我们有宗教的努力，我们好像是比别人高一等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人从福音、从神的救恩里面堕落到天然生命宗教的观念里面。弟兄姊妹，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或者已经听了福音很久的国家，常常有这样事情。你去问他们的儿女，你去问他们的子孙，他们对于主耶稣基督救恩常常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晓得人必须因着信心缘故来接受真理。就好像他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讲说，我们生下来就是犹太人。弟兄姊妹，好多人也说我们生下来就是基督徒，那我们没有实在按照真理来讲，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必须因着信心的缘故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与我们联合，才能够成为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体验。那么弟兄姊妹，一个老的国家或者一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常常有许多人不认识自己得救的事情。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常常我们得救年日久了之后，我不说我们得救的经历或者救恩真理不清楚，我们也不知不觉要靠着人的努力来讨神的欢喜。弟兄姊妹，这个仍然是一个堕落的表现。若是我们觉得能够因为我们信主信了好多年，我们的表现好像能够不要依靠主，我们能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表现，何等愚昧！所以有许多人，他刚刚得救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软弱的，知道自己是犯罪的，他就一直信靠耶稣，一直活在主的面前，反而他的身体有很好的表现。但基督徒做久了，也有许多的知识，也认识许多的真理，我们忘记一件事，我们还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不能称义，而不能称义的结果，要叫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真理的传扬，每一次传扬的时候，都受到仇敌极大的阻力，极大的阻力。马丁路德起来传扬这样的信息，哦，真的可能大。到最后，魔鬼向他显现，他正在那里，要整理他的笔记，读罗马书纲要，读加拉太书纲要的时候，哦，仇敌向他显现，借着那些看得见的事物向他显现。有一天，魔鬼在那里显现，上面有个书卷打开，里面写了马丁路德的罪状。马丁路德罪状一条一条一条，从小到大都写着。因为仇敌的意思是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罪而不敢到神面前。但弟兄姊妹，马丁路德能够被神开启，这一切宗教的思想都再不能拦住他到神面前。你知道他做了一些这些 妙之处。他就拿着他的笔在那书卷上面一挥，然后把那墨子笔丢过去。他说：“然而，基督耶稣基督保险都洁净了。”各位弟兄姊妹，每一次因信称义的救恩传扬出来的时候，仇敌有许多力量来。弟兄姊妹，保罗刚刚出去传扬这些信息，你知道是不容易的。那一个时候，当他到了居民路的时候，头一件遇见一个人，虽然神在人的心里面预备叫他愿意听福音，叫他愿意来到使徒的面前，但是当他来到使徒面前的时候，仇敌就用各样方法拦阻。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叫做以律玛，以律玛意思是抵挡，以律玛意思是刑罚，他要抵挡真道，要把使徒保罗心再拉回到从前敬拜的那些鬼魔的事情、偶像事情。害怕他回到犹太教的传统里面。在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保罗所讲的话，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第九节，又名保罗被送离这里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重战的仇敌，你混乱中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一群人拉着他的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就稀奇主的道。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面对面保罗和伊利玛正在生命点上起跳，仇敌所做的事是叫人看不见主的救恩，是叫人看不见神的大能，是叫人看不见神的工作，看不见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要离开犹太教的传统。弟兄姊妹，这一个征战何等的厉害！而保罗因着神在他里面，他凭着信心。那弟兄姊妹，如果保罗的灵是责备任何一个人，哦，这个话太重要。他说：“你是魔鬼的儿子，重战的仇敌。”那弟兄姊妹，若是保罗活在他的肉体里面，因为喜欢责备人，因为喜欢骂人而骂的话，不会有什么力量。那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说的说，圣灵的力在他里面，一下子立马。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神迹还是外面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明一个属灵的原则。他说，当我们活在仇敌手下的时候，我们是在瞎眼昏暗的光景里面。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没有神的光的时候，他活在仇敌手中的时候，他每一件外面的事物都是暗的，他试图求人拉着他的手领他。弟兄姊妹们，是这样的。我听你，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那时候，哦，那里有一个人真是被仇敌利用，到处抵挡主的道，到处抵挡主的道，结果有一天，主叫他眼睛。弟兄姊妹，这些事情，若是我们在一个肉体的眼光里面看，我们就会觉得，哎呀，真是这个人好可怜，或者我们是羡慕那个人说，我但愿我有这权柄叫他眼睛。若不是，无论哪一种的情形，都会把这件事情看出来。神所做的那件事情，事物的本身，为了叫人知道，在仇敌手中的时候，我们就是瞎眼，就是黑暗的光景，而且我们不认识自己道路，到处要求人拉我们的手。什么叫到处求人拉着我们的手？我们就读许多哲学的书，我们就读许多心理学的书，我们如果里面痛苦，我们看不见神。我们就想，大概我们需要各种娱乐，我们需要各种调剂，弟兄姊妹，这证明我们看不见神在黑暗的光中。而保罗来，他把这个黑暗就从使徒保罗身上挪开了，他看见他所做的工作，就回到神的面前接受这个。那么弟兄姊妹，保罗为了传扬神所给他的信息，必须面对黑暗的权势。他感谢神，在这一个征战中间。他借着神的能力把黑暗全柄移开。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所讲的话在圣经里面，后来他说保罗自己讲到他自己指示的时候，他说叫人从黑暗的权下归向神。保罗的工作，他说要开外邦人眼睛，叫他们从黑暗的权下归向神。弟兄姊妹，这句话背后这个经历是在使徒保罗身上应验，他把他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叫他们归向。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保罗又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面救出来，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归在神爱子光的国里，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而每一个人，当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之后，从那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放在神儿子他的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在那个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面对面看见耶稣，我们面对面能够和他亲近，我们读的话语里面充满了光，我们读的话语里面充满了生命，我们和神儿一交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行在光中的，我们身上罪恶除掉了，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在背后不能在人面前显示。弟兄姊妹们，福音的名，当主耶稣基督救恩，当我们知道我们一切不能称义的事情，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罪人都能称义的时候，我们从此活在光中，只有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叫我们活在神爱子的光中。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正在往前继续的时候，当神的工作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往外去的时候，在这里兴起了小亚细亚，而在这里福音得胜，胜过那个黑暗权势里面那个黑暗权势，而把这个人使徒保罗从黑暗权势里面拯救出来，代表这个话。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了这个征战当中所遇见为了这个使命所遇见征战，我们从十二章里面读到，都是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带了一个少年人，叫马可的约翰。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句话，我们从十三节里面看，保罗和他同人从帕伯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又说到一件事情，若是没有读到，若是不认识神的旨意，我们何等容易被骗。马可的约翰至少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点上面，他因为看见前面道路太艰难。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传福音，因为我们不是使徒，没有遇见这么大的征战，我们不晓得。约翰马可的约翰，他跟着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往，看见这个征战太厉害，那个刑法中的一缕马是真的有抽离的能力的，有抽离权势的。若不是把保罗胜过他，他就要胜过保罗。而一路上前途的艰险，后来他们圣经告诉我们，马可离开，因为在那里事工太艰难。那么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不能确定神在我们身上旨意，若是不是神亲自我们的引领，我们没有看见主给我们意象的话，我们的事工会退行，我们的征战会退行，我们也得不到能力，我们就退行。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征战的路上，我们需要神。若是不能不退后，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这些马可的约翰退后了，保罗和巴拿巴却一直往前。在这里，他们到了那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在这里开始一篇最完整的信息。我想这篇信息可能是保罗一路上大体来说都是传扬这件事情，但是为了要传扬这件事情所付的代价，我们刚才说过是那么大。等大家有机会传扬这篇信息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人是那些犹太教的背景，他所面对的这些人是传统思想、宗教思想这么牢固捆绑的人，他所遇见的阻力不像是外邦人那些情形，他外邦人虽然没有犹太的背景，他们倒有一些寻求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当保罗传完这篇信息之后，有许多外邦人反而信了。犹太人中间的宗教传统观念那么牢固，他们几千年来都是觉得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不需要神的拯救。那弟兄姊妹，今天好多我们天然生命好一点的人，也常常觉得有这样想法：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需要听福音？在保罗面对这件事，他就从旧约里面，他都引圣经，他讲的话不比司提凡讲的少，他所讲的话也像司提凡一样，从旧约里面开始新约，神所要真正给人的引领和道路。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从前抚养你们在旷野里面，一面叫做抚养，一面叫做容忍你们，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和神作对，我们天然生命和神反相反，我们不晓得神要用天上的玛拿喂养我，我们反而凭着自己的喜欢来拣选给我们食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里面，吸毒成了一个正常的现象，在青年人中间没有哪个不受这些引诱。为什么？以为这些麻醉品能够帮助我，以为这些麻醉品能够叫我们脱离人生的痛苦。但弟兄姊妹，神所给的不是麻醉品， 乃正是生命的喜乐，天上来的马。有人用各样放纵情欲来得的暂时的快乐，神都要给我们天上的喝水。当我们亲近主、靠近主耶稣的时候，生命从主那里来，滋润我们，浇灌我们，叫我们再新鲜起来。那弟兄姊妹们，保罗就是说，在他们往前传福音的路上，他们在遇见这些犹太百姓的时候，他就说，以往神在旷野里面抚养你，但是你们的心却那么刚硬。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神在旷野的路上抚养我，要用天上的玛拿喂养我，要用灵盘吃出来的火水供应我。我们却想，哎呦，我们坐在基督真是不方便的，我们不能够随便像世人一样去放纵情欲啊。所以是这个宗教给我们这个圣洁的枷锁，哎呀，真是苦。弟兄姊妹们，这叫神一面抚养。若是有一个父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哦，一边在家里说：“哎呀，我妈妈真是不爱我，给我那么多的限制，给我们那么多捆绑，叫我不自由。别的同学都是那样自由，那么父母亲在家里看怎么样？”哦，一面容忍，一面虽然知道孩子的愚昧，很多话不能解释，孩子们的心这么幼稚，听不懂，所以他们就一面容忍。因为那个神对待我们，若是我们觉得来聚会来听主的话，哎呀，这是一个圣洁的家伙，坐下听主不能不聚会，但聚会又想睡觉，那么弟兄姊妹，不是我抚养过的人啊，神的道理，神在这里一面抚养一面容忍，等到我们真正从灵盘里面得了活，从天上马达得了供应，我们思想改变了，我们观念改变了，我们觉得聚会是特喜乐的事情。是在这里亲近神、遇见神的道路，弟兄姊妹，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带领，直到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了。在迦南地，他们在那里，哦，这个又要说要立一个君王。弟兄姊妹，君王的思想是哪个特色？君王思想就是什么？好、哦，有人管我们，让我们每件事情都能按部就班。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一样有君王治理。用这个神的思想叫做基督做王。你知道很多时候一个基督徒得救，刚刚得救的时候，或者是看见别人得救，他就说有没有哪些基督徒应该遵守的条文呢？他说是不是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抽烟，不可以看电影，有没有其他条文基督徒守了就做一个好基督徒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叫扫罗做肉体的方法来管理神的百姓。那弟兄姊妹，真正的管理大卫做王，属灵的管理。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生命的律。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神所掌权的范围。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问一问主耶稣就知道了。哪一件事情若是你做以前，问一问主耶稣，主耶稣就是这个荣耀的大卫在我们里面做的王，跟扫罗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扫罗是肉体做王，每件事成了我自己喜欢的。每件事情承认我自己有利益的，那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们来聚会啊，我们就是坐在这里，我们还觉得我们是要得了一些我们平常都不能得的东西，还是为了自己。那弟兄姊妹，真正神的管理不是。当我们懂得在主的面前生活，当我们懂得让大卫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祷告，这件事情能不能做？那件事情能不能做？这件衣服能不能穿？那件衣服能不能穿？这个地方能不能去？那个地方能不能去？我的时间应当怎样分配？我应当怎样安排我的生活？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都要问一问。若是能够这样，真正基督在我面前。所以你知道，旧约里面神所做的事情，实在都是为了属灵的地方，但是以色列白做。今天好多时候，神的儿女新约时代。可是我们的思想，因为在天然生命里面，还是跟以色列百姓一样，正在前进。保罗在这里面把这个旧约翻过来讲，叫他们看见是这样。好，从大卫的子孙里面，神就立了一个一个人叫他耶稣，叫他来做君王。弟兄姊妹，刚主耶稣来的时候，实际还是为他结尾的。等到使徒约翰做了见证，主耶稣就被众人所尊重，叫众人看见这是神的儿子。但他的道路就是相反的， 一面他显出神来是荣耀的，一面神却把他带到十字架上，叫他在众人面前归于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些官府百姓的官府和他们的首长，因为不认识基督的缘故，竟然把他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弟兄姊妹，这个神的道理，为要我们成，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把他从木头上取了下来，放在坟墓里面。但是神却叫他死里。不仅这样，那许多的使徒们，那么许多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做了一个见证。那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见证，一直借着这些得蒙救恩的人传扬下来。我们今天也是他，当我们读经，我们就知道神的救恩已经完成。神的弟兄姊妹，这里做到了保罗所传扬的信息，变成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保罗在这里传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另外一面，神就借着他所传的信息，把十字架的真实、十字架的道理做在保罗身上。那么弟兄姊妹，怎么样成为使徒的职分？我们刚才讲了两个，第一个应差遣，第二个因为有一个属灵的信息，第三个神必要把你所传讲的放在你的身上，叫人看见这个有认识，他是真的是。神怎样把十字架的路放在保罗身上？保罗在传扬十字架的道路，他自己必须先让十字架受苦的那儿。所以你看到这几件事情，保罗到了那里头一件事情，他们名如使徒啊。他们到十四章的时候，第四节，十四章第四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不同犹太人的，有不同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和路斯德、特比两个城。我周围地方就在那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说主耶稣经过十字架而得到复活的生命，这句话不是说过一遍而已，这个复活生命也能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那么神就要借着外面的环境作用在我们身上，叫人看见十字架的拯救，不是说我们仅仅相信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能够作用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被十字架所经过不作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从死里活起来。所以十字架的经历，保罗说，叫我经过苦难。这个苦难要除去我们天然里面觉得自己以为好的。所以使徒第一个经历，他们是被凌辱，他们人用石头打他们，被弃绝，人用石头，这个，弟兄姊妹，主耶稣的地上也是一样被弃绝，他在他的家乡传福音，没有人听，他主就是说，他说，先知在本地门下没有人听，没有人尊重，不仅这样，他们赶他出去，他们把他逼到一个山岩上面，自己就面向耶稣。他向着主是那个神的旨意，永远不改。然后他们中间执行过去。弟兄姊妹，保罗也一样，今天过来传扬他拯救他的主。他头一件事情，他说必须面对的就是所有一切的逼迫。那么在保罗的哥林多后书里讲过，他一切凌辱、逼迫、患难为可喜乐。他也讲到说，在这一路上面，神一直的神允许环境一直和他相反。一直逼迫他，但弟兄姊妹，他见证，因为他的见证是非常真实，他并不在乎他所做的，在每一个时候的人身上，都为他自己所见证的所要代价。我们如果相信我们传扬是真实的，就不能不接受，并且预防，并且完全知道神要借着患难做工在我们。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认识神的救法，就是十字架救法。主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弟兄姊妹，我们和主耶稣一样，主如果被人弃绝，基督徒就不要盼望在地上有人能到。所以前一天我们在家庭聚会里面，很多人以为做了基督徒，可能上不课都打喷嚏什么都没有，不是这样。我们信主，我们就愿意为了我们。一切的代价，这是神命令我们的道，我们没有选择。第二件，不仅这样，神还有更 在路斯的城里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哦，你知道，所有人都喜欢看这外面高大的神迹。等到保罗行了神迹以后，他们忽然又拥护保罗起来。拥护保罗说：“你看在这里话，十一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用吕刚尼的话大声说：有神迹的人形降在我们中间了。”他们忽然一下把保罗捧高的那么高，称他做神。弟兄姊妹们，这又是和主耶稣道路的情况一样。当主耶稣在那行神迹，叫五千人吃饱，还记得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又记得七个饼，七个饼记到那叫四千人吃饱。那么就是永代他要做吗？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有没有做吗？主耶稣没有做。主耶稣的形容都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圣经里用的字，他就催门徒们看了永代。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当他看见那个人拥戴他，在肉体里面拥戴他做君王的时候，但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在这里肉体受到最大的熬炼。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又要除去我们肉体上的骄傲。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的，我们中国人说千穿万穿什么？马屁不穿，对不对？说好话没有人不爱听的。但弟兄姊妹们，这一些事情是熬炼我们天然。当保罗稍微做工有了果效之后，一下子被人高抬头了。哦，有人有神在我们中间了。那弟兄姊妹，保罗有两次被人做神，知道吗？这是第一次，他说有神借着人形在我们中间了。那第二次，当他在被囚的时候，做囚犯的时候，当他到了一个岛上面，在那个岛上面下雨，他们在那生活的时候，他去捡那个柴火，出来的兔子咬在他身上。这个人毕竟是恶人，天理都不容。所以虽然从船上呢，脱离海难，天理还不容他。但是看看保罗把那个蛇甩在火里面，保罗过了一会也没有走，也没有摔，也没有倒下，忽然死了。他们就转念想说，他是个神。所以你知道吗？保罗有两次神的神迹，叫人那么样尊重他，而他若是保罗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和工作，他很可能飘飘欲仙的。啊，我是神人的，用这个不错。保罗却懂得那个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路要在他的身上除去人的虚假，除去人肉体所有一切骄傲。在这里，保罗快快走，拦住他们说：“我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坐久了，哦，有时候自己着迷了。圣经里的道理和真理要叫我们的道成肉身。什么叫基督徒表现呢？就是让主耶稣说我们就活出来嘛。好了，等到有一点得意的事情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你这是某某是好的基督徒啊！主耶稣真的从你彰显的，怎么样？飘飘欲仙呢？真是觉得好啊！”而且我们弄了半天还在肉身，并不是基督徒。真正主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飘飘欲仙。保罗在最后在那里捡柴火的时候，那么卑微，他觉得你们看，毒蛇不能不能害，马可福音16:26也讲的，毒蛇也不能害，你们大家看做见证的。保罗没有，保罗在那低微的服侍众人，他是一个带着锁链的囚犯，而在这个囚犯身上，真正叫他彰显耶稣基督什么卑微，不是彰显耶稣基督尊贵。他正在卑微里面中彰显这个主耶稣的感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保罗认识十字架道路，这些对他是一个事。保罗就拦住他们，不让他们献祭，但是也紧紧拦住他们，不让他们献祭。结果呢？你看，仇敌用许多方法来破坏我们的见证。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时候，神允许。所以就做工在我们身上，借着这些东西来考验我。先是有人的逼迫，人的灵，人的逼迫灵，我们又叫保罗回头的时候，忽然一下变成高台，高台也没有叫保罗倒下，站在高中的兵器里。保罗就回到他自己应当有的卑微的地位。但弟兄姊妹们正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呢又鼓动许多的犹太人用石头打保罗。那这一回，保罗，你看在十四章里面19节，但有些犹太人从 从安提阿和伊哥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只好进行作文。弟兄姊妹，保罗真是被石头打，而且因为打得渴，他们把他拖出去。那弟兄姊妹，很可能在这里，保罗成了第二个死地犯。死地犯被众人用石头打，而主没有叫他复活。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主耶稣，神的儿子站在父的右边，为神为主耶稣做荣耀的见证。保罗在这里，神把十字架的经历放在他的身上，叫他经过死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一定做石头上，但是有些时候，人的攻击，仇敌的攻击，也叫我们坚韧的命倒下。我们再不能凭着自己为人做事，我们倒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在这里的属于生命的态度，当我们倒下去，神叫我们。弟兄姊妹们，怎么样经历主的这个救恩？怎么样经历主的生命？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实在愿意经历，他说我们要经过死里复活，怎么复活方法？你不要想到活才会活，你要一直想，哎，我经过这些我就能活，经过这些就能活，经过不了。有些时候啊。我们看看，真是很苦。神的儿女真是在这里非常用力要苦，因为为什么？他的知识告诉他说会复活的。当有仇敌，当有各样怪力压在身上，叫我们痛苦受不了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复活的。但是呢，不肯死透。你看主的话就怎么样？腓立比第二章说，主耶稣本有神的荣耀和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取了蒙福的形象。记录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就甘心就自己卑微，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心里面是甘心乐意，以至于死。底下就说，神却叫他做自己，不是主耶稣自己要死，神叫他做自己。他降到最低的时候，神却叫他做自己。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天然生命力量这么强。我们也知道神要对付我们，而我们不肯死的时候，永远不会死。但是我们是不盼望活了。我也承认我一切失败，一切的软弱。如果人看见我的羞辱，就让他看见，连我面上羞辱的微光都没有。弟兄姊妹们，就在这个时候，神叫你怎样活，不是我们用力从死里起来，神给他说。叫我们一切敌人生命倒下来之后，属于主的生命就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受尽，受尽就是最大的预表，预表我们敌人生命死了，而复活生命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历史里面受尽，每次都要告诉弟兄姊妹说：你不要用力，用力一定喝水的；不要用力，用力一定喝水的。你不用力，我们会扶你起来的。那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怕水啊，他要往下倒的时候就挣扎，结果喝水。一定会没有。弟兄姊妹，好像这个跟我们经历有点相同。你若是完全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就用信心表明和主耶稣同葬，然后表明和主的复活。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承认我们不过是软弱，不过是败坏，不过是羞耻，不过是无能，不过是。真的叫我们每一个时代让神做的世界的环境都在我们身上，头一个阶段我们都不愿意死，我们都有本事。经过压迫，经过仇敌的高抬，我们看见我们一骄傲就跌倒，一以为有就无，所以我们慢慢回到神面前，照着我的本相，主求你照你的美意来善待喜爱。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行的，求神做我们的王。十字架的经历就是从我们的放弃，从我们的无有，从我们失去自己的抵抗里面 保罗在这里被石头打的时候，他念出了方言，所以他就被抓。若是我们有寻道的心智，我们就能。什么叫寻道的心智？四句话寻道的心智。第一个寻道的心智，兄弟们，当保罗也觉得他愿意寻道的时候，在十几万之前，主耶稣寻道，他愿意为了神的旨意，被交在无法之人的手里的时候，他死了，神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传扬说，主耶稣神叫他从这里，保罗自己也是一样。当他认定不愿意为自己活的时候，主耶稣从里面说，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因为这里讲到十字架道路相当长的经历了，我们不可能一次讲完，对不对？我们还有机会读着怜悯我们慢慢要学习怎样能够经历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保罗在那传扬的事情，他在这个自己的身上，神叫他经历看见死而复活生命真正显明的东西。那弟兄们，保罗从自己摸里面起来，大声说：“你们看来我复活了！”你们这样说，复活了。那个死亡的表现，那个卑微的表现，不愿意自己高抬的表现，还是在他身上。这个叫真正的复活，他是肉体，他不过是尽量成立怎样继续看样。那天我遇见我们那个弟兄，弟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他有一天被车子撞了。大卡车埋了一个很长的水泥柱在高处的地方，一撞撞到这个前额，当场他骑机脚车当场倒在地上。他看见自己死，他觉得他的身体离开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看见众人围观在他身上旁边，心里旁边大家开车卡车吓坏了，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好。过了一会儿，他看见越来越远，看见高中长，看见高中长过去，看见那个灯塔，忽然走回去，回来了。这个神奇经历吗？从来没讲过，孙中山说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经过这些事情，我们看深刻的图片，或真或是总是主的人，我们是主。主说叫我回来，我回来了。你在弟兄这边做的是这一章，他忽然醒过来，七孔流血，人家看见流血，他起来把皮蒂抹。他说：“众位乡亲，不要慌，不要慌，我没有死，很好，也不用去医院，不用去看医生。”他说。你们要信耶稣，走了。他开着车走了，那个卡车司机真的人紧张不得了，这一撞还得了？他妈一辈子这个台湾也没有保险制度，好了要赔钱赔票都得跑，不要怕，不要怕。我是基督徒，没有事，你们要信。那弟兄姊妹，他没有把他刚刚所回流向外看见自己死的讲出来做见证的，没有。在那个时候不是最好做见证机会吗？讲大家哦，神奇啊！听懂没？马上就被渲染出来，这个人身上就没有十字架的依靠，这个人就不能从这里复活。听懂没？这位弟兄不解，保罗这里不解，根本没有做的太清楚，传扬和解。若是从这些经历里面，让保罗自己有更大的把握，知道主耶稣复活的，知道主耶稣永存的，为什么他要在那里唠叨勉强？要告诉别人，在他自己心里有把握，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经历里面有非常确定的引领，所以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够量的人。他尽量传扬福音，在那里设立长老，教会慢慢建立起来。回到来，弟兄姊妹，这一次出去，保罗使徒之恨被显明了，神就借着保罗把福音放在他的身上。让他借着十字架来经历福音的大能，让他经过十字架来见证福音的大能。弟兄姊妹们，福音从这样经历里面出来，现在所生，不是光光五旬节开始的时候圣灵浇灌那个神大能的名所显明那些神迹奇事的能力而已。现在福音相当于最重要的条件，从死里复活的经历慢慢成为福音的见证具体。经历在过程，今天我们所参加的福音跟使徒之后所参加的福音应该更进步，应该更有经历，至少我们能够把以往经历拿出来告诉你， 在我们身上也应当让神做工，好叫我们经历活的。那弟兄姊妹，保罗使徒的职分，借着第一次差遣显明了，但他为了这个职分受了许多的苦，所以他对他们弟兄姊妹们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弟兄姊妹们，今天传福音的人常常忘记把这句话告诉那些得救的人。哦，他们刚刚得救啊，非常软弱，不能听这句话，听了家里面不来聚会啊。弟兄姊妹们，不是的，主就说，主的话是这样，保罗话也这样，他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那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基督很倒霉，所以经过很多艰难？不是，若是我们懂得什么叫十字架，就知道这一条艰难的路，正是叫我们经历耶稣基督。这条艰难的路，正是叫我们经历十字架的能力。经过这条艰难的路，正是证明神永远得胜，永不失败。经过这些艰难，见证说，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生命也显明在每一个接受他救恩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从福音的根基开始，保罗的信息就是说，在一切不得称义之下面都得赦免。那后来，那保罗福音传出去之后，叫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不仅救我们脱离罪，不仅救我们脱离死，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捆绑，而且他还要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借着环境作用在我们。